那大家怎么样了？修行上有什么没有？要是有平时对祖师的开示，你哪一点不明白的，你可以拍照片上来。
师兄好，有什么问题可以上麦啊。
郭老师讲一讲这个吧，赵州语录没看懂。
刚才谁说的？好像是谁说让讲叫赵州语录，我听了一句。
是的，是的，我发的那个消息框里。
崔郎中问：大善知识还入地狱也无？诗云：老僧莫上入。崔云：既是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诗云：老僧若不入，争得见郎中。大善知识还入地狱也无？他说这句话，他该不该入地狱？他在说啥呢？大善知识还入地狱吗？大善知识还会不会入地狱啊？他说这句话，他要不要入地狱啊？赵州说：我最后入地狱。然后这那他就崔郎中就说了：你是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啊？赵州说：我要是不入地狱，我怎么见你啊？我要是想跟你说话，我还不得地狱里见？就是你现在的心是地狱心，我跟你说话，我不入地狱，我怎么跟你说话？你说我要入地狱，你的意思是我要入地狱，那我要跟你说弄啊，你刚我就跟你刚，咱俩一块在地狱刚呗。大善知识还入地狱也无？我最后一个入，老僧莫上入，就是我最后入。我最后入，他就说了，那大善知识为什么还入地狱呢？他说我要是不入，我怎么见你？这个公案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公案你的疑问是在哪儿？地狱是心啊，是心啊。他问这个问题，他不是地狱心是什么啊？
嗯，听懂了，郭老师。
好的，好的，嗯嗯。
老师，
哎，
老师好。嗯，我能问个问题吧？就是说我就是已经修法都十多年了。但是现在还时不时的就心特别有不安的这种感觉，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办。
你修法十多年了，是指修心中心法吗？
对。
那你是不是没有连续的打千座呀？手印对不对？有没有连续的打千座？
有的。
我们两个联系过没有？
嗯，没有联系过。
因为啥不安呢？
就是感觉到有时候自己就是嗯，特别是关照的时候感觉到不是太得力。嗯，有时候能关照的起来，有时候呢一碰到境界，特别是动中的那种境界，就容易丧失这个觉照，然后就感觉到心特别的慌。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嗯，你一般修了心中心，你持戒再不对也不至于心特别的慌啊。
嗯，就是有时候透过境界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心特别慌。
怎么样叫透不过境界了呢？怎么样叫透不过境界？
就是感觉到
是哪位老师灌顶的？
是齐老师。
嗯，然后你说吧。嗯，透不过境界的时候，怎么叫透不过境界了？
就是感觉到自己这心在随着境界在转了，但是心里也知道，但有时候就感觉到就是好像控制不住一样，那种回不到这个本性上。
你说那天我还不知道具体什么事儿。什么叫做失去了觉照啊？什么叫失去？齐老师从来不说觉照，齐老师说的是关照，没有说觉
照。
哎，
对
对
对，
关照就是做事的时候就做事，做事的时候不关照。你不随着境界走，你怎么做事啊？
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就是家里人看电视或者是看视频的话，我就跟着一块看，有时候觉得哎呀，这是不要，这是关照，这个不要丧失了这种，就要注意要关照。但是有时候看着看着，这个就随着这个电视里情节走了。
去看看他想的是啥，看看他要到底要表达个啥，怎么了？
那时候这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事后就想着怎么又失了这个，又没有关照呀？
你这个不是又失了关照，你这个守的肯定是不对的，你守错东西了，所以你谈不上失，你失的是明心见性，你失的不是关照，你就是在根本见解出了问题。还是应该多看看齐老师的开示。
嗯，齐老师开示我也在看。其实老人的书我都在看。我可以到时候可以私下和您联系吧，这个郭老师。
可以。我的微信 ,135-028-68878。
135-028-68878。
好。
好的，郭老师，我到时候和您就是详细联系一下，因为这时候这现在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可能也说不清楚一句两句的。
好吧，
嗯，好的，阿弥陀佛，老师。谢谢。
根本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整体一说，有一句话叫“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为什么说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啊？你老是不随着转，你是木头石头吗？
我也知道这句话意思，不是木头石头，
不是木头石头，对呀、啊，不是木头石头就行了呗，你还想要呀？
我也没想要什么，
就
是知道、
啊、行了，
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行了。
不是不是，你想要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你这成了一种精神。如果是一种精神的话，他有时候清楚，有的时候精神不好，就没有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精神不好，对，是这样的。有时候特别疲劳的时候，就好像就没有这种清清楚楚。
所以你要错东西了呀！
我是不是在执着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对，我跟你的见解是一样的。
好的，老师，我明白了。
嗯嗯嗯，好好。
这个课后再找您吧，到时候我还有好多问题，可能我自己可能本身因为这十多年嘛，就是也没有好这个就是老师去指导，我在江苏徐州，我们这边徐州也没有这个，咱们新中心的这个就是。
齐老师在网上答疑，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是你自己不肯，不要再提这些理由了，你自己不肯，你当时咋找齐老师去灌顶的？总有联系人呀。
有的。
对呀、啊、你找他去问嘛，谁能隐瞒齐老师的消息呢？齐老师这么多年的星期答疑从来没间断过。
你说的对，郭老师，是这样的。
没事没事，你现在有也那个，现在你就是之间的转变，你的一个就是这个是你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落到境界里，这个地方是一个你就是私下交流，也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是决定了你的一个见性的一个见解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结症点。
好的，郭老师。
好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好像刚才看到一个问题
啊、腰椎滑脱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有的人呢腰不好，他一直有疼痛感，这个是不影响明心见性的，在修法的过程中一直有疼痛感是不影响明心见性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个腰啊，可以腰眼那个地方是可以靠的啊，腰眼那个地方你找个东西靠是可以的，背不要靠。我们这种的滑脱呀，腰椎间盘突出的呀，骨质增生的呀，曾经出过车祸撞过的呀，这些的都有不少，都不影响。腰用不上力，你就后面找着一个靠着，而且我们打坐的时候浑身是放松的，并不需要腰去挺直它。好的好的，
郭老师你好。
师兄好，你说。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也就是有一天有一坐的时候呢，我是在坐上嘛，就是感觉我自己的身体就是变得很大很大很大，就是全身甚至要爆炸了，然后的话就是有点好奇。就是只有一股好奇心，想看一下它会大到什么状态，就是说好像自己也不见了，就是有点好奇也有点怕那种感觉。当然那个心里面是很清的，清清楚楚了了觉知那种感觉啊。然后的话就是咒呢也是念不起来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我是体验到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老人讲的，就是就有一点点期待那种感觉，是不是要想爆炸那种感觉嘛，就是也不见了，自己身体也不见了，就是有一点点好奇还有点点怕的感觉，还有咒语呢也是念不起来了。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现在就是不要念咒了，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持咒是尽量的要持咒，不可以不持咒，在你主观意识范围内的，你有知觉的情况下的，这种时候都应该持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那个是在百座内吗？
没有，300座了。
哎呀，300座了，你还在意这个东西？你那个性是在你的变大的地方吗？你即便是没有变大，你这个性怎么了？你还要这个东西？你还要一个爆炸？
不，因为我今就是很大很大，
应该大大死他，应该大，就让他大大大到最后他大死了拉倒，就让他胀死了、就拉倒了啊。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不是你，这个身体是个色壳子，我们误认为由于错认就错认成了身体是自己，这都是错认。你没必要这样去，就是关心自己的，我就是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你不应该关心自己的房子多大多大，那跟你没关系，那就是一个房子，那就是一个物件，不要理会它。你300座了，这是你的知见还是知见的问题？看这个略论，看这个略论，第一个明心虚妄不可得，
不是这个，跟爆炸没有关系。你就是，就你这种情况这么说吧，师兄，你这种情况，你目前爆炸了，你也不是见性。别指望爆炸了啊。
没有，不是指望，就是有点好奇心，是有点点好奇心。
没必要，不要了，不要这种好奇心了，还是要开根本智慧啊，开根本智慧。你这个身体的大和小无关紧要，而且它是一种暂时的，你这下一座它就没了呀。
对，我体验过两三次，有一次的话就是变得小也没了。
对，你得让它炸死算，让它大死就让它大，就让它大死，小就让它小死，大就随便它大，小就随便它小，不应该关心它。关心咒语
哦，是，我也知道方向不对了，就有点好奇心了，想看看
到底你座上的东西啊，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实的现在的这些的，它都是虚幻的，你座上出什么境界也是虚幻的。元音老人都说佛来佛展，魔来魔展，
是的，就是说咒语还是要念的，是吗？就
要顾着咒语，别顾着别的，它再怎么样，它也不外乎是像。只是就像只能给我们带来烦恼，就这么说吧，就你现在的这个时候是很明显的，你还好奇他，他也是虚幻的像
啊。这当然就是一下座以后就没了，就没想这个，现在今天突然间想起来这件事情，
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见性是知见的改变，跟这个身体大爆炸呀或者小啊都没有关系，别在意他，在这上就是影响你的知见。
你
在意这个会影响你的知见，别在意他
哦，不在意，我就是有点点好奇当时，但是后面就是马上就会想到老人讲的凡所有相一切虚妄嘛。
不是的，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剩下的随他去。
哦，但是有时候的话咒的话是念不起来了。
念不起来了，动动嘴唇就念起来了，你是个活人咋念不起来了呢？
就是感觉念不出来了。
念不出来了，动动嘴唇就能念出来了。
你好，郭老师好。
好，你说吧。
我有个问题，在那个念咒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个咒上面，心念耳闻，但是好像那个呼吸的那个要不要注意，或者是注意放到丹田啊，或者还是放在额头啊，还是放在腹部，有没有这个讲究？
没有，完全没有这个讲究啊。第一个、完全没有这个讲究，第二个千万别有这个讲究。说完了
啊，就说那个意念，就平常不是说，有时候静坐的时候意念就是放在丹田，就是放下嘛，放上的话就容易上火啊。然后在念咒的时候，这个咒因为在念的时候，它有一个哈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换气，要换，我念的时候就要换气。
没事儿，不用啊，不用。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也不考虑换气不换气啊？
哦，就顺其自然就行了，是吧？
说话就是说话，也不用考虑顺其自然呀。
好的。
你说的顺其自然，可能是对于身体上的任何变化顺其自然，是不理会它，并不是顺，也不是逆，是不理会它。对。
哦，刚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始一个师兄问我，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晚上10点钟上座，他连着坐4个小时，坐到明天凌晨2点，那他这是算一座还是算今天一座，算明天一座还是就算今天一座？
如果他是特殊情况下这个情况是可以算2座的，但是你总这样就不行啊。你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坐了，你明天早上坐了，然后你后天再晚上坐，你这一隔就隔了将近48小时了，不能总这样。
哦，偶尔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吧？
可以，
哦，可以算两边，可以算2周，算今天2小时，明天2小时，可以。哦，
可以的，
但不能经常这样。
对，
好的，感恩郭老师。
没事儿。
喂，你好，郭老师。
哎，师兄好，你说。
我想问一下，我最近打坐，感觉那个可不可以？就是心念耳闻，就舌头也不动，嘴巴也不动，就心念耳闻，可以这样做吗？
也不是不行，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了，快要入定，那想动也动不出来，这有。一般来说，嘴唇微动，这是比较省劲儿的，既不伤气，也不伤血，它也没有那么一定。
我今天做了一做，我感觉，因为昨天问了一下石老师说，嘴巴也不动，舌头也不动，就心里念耳朵听。然后我今天早上试一下，觉得这样做挺好，挺挂念挺少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这样。
刚才我说了金刚池是元音老人建议的，元音老人说的金刚池啊，既不伤气也不伤血、有这种说法，所以说金刚池的念的时候居多，但是其他的时候呢，你就是有的时候你都拿注意得到啊，你只管念咒，你也别管，就是你念咒的时候非要管嘴巴动不动干啥呀，这也可以啊，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说强求要怎么样，还有的人大声念咒根本都劝不住他，那他也好啊，也不算是他没有修心中心啊，他累得慌啊。
对对，我觉得出生以前觉得出生好万年少，现在出生觉得挺累的，然后现在觉得嘴唇动舌头动好像也
不对，不对，你在这一块那太过用心思了。元音老人说的是不出声嘴唇微动，是对大部分人的一个规律总结，等你念的多了自然是这样。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太关注了，你多少做了？
200多座，千座。
200多座你就念，你就念，你不用太关注，你念的多了自然的他就是嘴唇微动不出声这种的是比较舒服的。但是你不能坐上想着哎呀我嘴唇动不动了，你上座了你就只管持咒了，你不要再管我的嘴唇动了没有啊，我嘴唇动啊还是不动啊，没必要啊。
那嘴唇动那舌头可以不动吧。
你看看你看看你，我要问问你迷信天性咋样了。元音老人二祖说200座到400座该见性了、你说那个嘴唇舌头能有多大点事儿？
其实只要自己怎么舒服感觉怎么念都行。
你嘴唇动实际上舌头它一定动，它哪有不动啊。但是舌头动嘴唇动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心里挂这个咒语，心里头想的是咒语，不是想的嘴唇舌头，你想这些还行啊。
那反正只要做到心念耳闻，就不管他嘴巴动舌头动还是不动，就不要去管这些。
心念耳闻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只是后面总结出来，哎，是这样的。
好的，我主要是可能我在这方面好像还是有点太注意了。那舌头微微的动去好像也觉得好像容易打万念，然后今天这样试一下心里面都听，昨天一个师兄也这样，他念的挺好，那他会问问齐老师好像这样，那我今天早上试试也确实觉得这样挺好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可以这样子。
看到屏幕没有？看屏幕，
屏幕
上念咒持咒要用金刚持的方法，采取金刚持来念咒，既不伤气也不伤血，到一定时候唇不动了也由他去，没有那么固定的啊。关键是持咒，你看元音老人的开示不涉及到嘴唇啊舌头啊，不涉及到这些问题，元音老人的开示是你念他怎么样，你念的松啊念的紧啊，你这个用咒语念咒用力啊还是不用力啊，是这个。
我关注点错了。
对，关注咒语本身啊。
好的，谢谢。
没事啊，齐老师不是这么说的，是师兄问的。齐老师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是说那个郑师兄还听了。郑师兄的意思是老师说，老师不是那么说，老师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不动更轻松。哎呀，你这动动了不一定是那个什么的，你不打妄想最轻松。你肉吃的绵密了，妄想插不进来。
对，什么都更轻松。
不一定，
可能我
大部分的时候嘴唇微动。
我好像都觉得、那个、
不要研究这个了，别研究这个了。当你没嘴，哎呀，你就师兄，你这种情况就当你没嘴。你现在200座到400座，你不应该考虑这个。实际上呢，说的是嘴唇微动不出声这种，是大部分人念的时候的一种总结，他自然的就念成这样了。
好的，
这元音老人这段开示挺有意思的，我往下翻啊。元音老人说，这个打坐的时候这个境界出现啊。这一段超有意思，我看这元音老人挺好玩的。境界有打坐的时候有境界出现，是这个六根不清净而现出的，是六识的反应，是虚假无自性的。金刚经说一切相是虚妄的，所以打坐的时候没有相最好，什么都看不见最好啊。老人说完了这个还又说了，这有境界的是咋回事？有境界的老人说看见什么并不好，说明六识还没有清净，还在乱动，于是就浅相了，所以无相最好。就是打坐要境界的这群人，要境界。元音老师说你看到境界六根不清净啊，所以就显相了。你还是身体变大还要好奇他，你看看老人说了，你看看昨天那个师兄看到很多佛菩萨应该去看病了，我跟你说再看。我记得说过没有境界，老人说的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是老人说的。佛菩萨呀是心呀，是心呀，他不一定要现出来佛菩萨那个像， 你看了很多佛菩萨的像，有可能就是你着相，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了很多很多的画，就那样了。实际上佛菩萨他现象并不一定他现的就是那种画上的像。觉悟是觉悟的意思，别着相啊，别着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看看那个师兄看到了啥菩萨像，啥境界也没有，没有需求。你怎么知道你没有需求啊？周师兄啊，你现在就要细致一点了。啥境界都没有，也没有需求，你怎么知道你没有需求？你现在正在找，你找了之后的话，你才发现你没有需求。你说这句话，说明你的心已经在有需求了。你的心地上你没有注意，你表述道理的时候太多，在心地上的用功还是不细致。周师兄，对，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没有需求，我没有需求，我没有所求。嗯，先这么说，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怎么发现你没有求的？你不是正在求吗？看你的心是什么样。没求境界，求见性。哎呀，那就把求见性放下来，死心塌地的，像个死人似的，死心塌地的，有念头就拍落它，你就盯紧一点，不要去表述什么，也不要去劝别人管闲事，好好管管你自己的事。你没见性之前不许看见别人，不要劝别人了，就当别人都死光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顾老师您好。
啊，师兄好。嗯，
您好，刚才听您说的，打坐最好不要什么境界，不要像，那明心见性，和那个礼物，那不是没区别了？
咋会这么想呢？
就说明心见性就是见地的问题，主要是见地的问题嘛，哦。那我礼物也是一种
那个那我跟你说吧，礼物就是说的是，哎，你拿到了这个说明书了，开水壶你也拿到了，然后说明书你也看懂了，哎，这就叫做礼物。正物就是说的你能拿开水壶烧出一壶水了，这就叫做正物。这烧出一壶水了，这个好像是像是有一个境界啊，好像跟那个境界能对应。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那小孩糊涂啊，小孩糊涂，你是人了，你就这样教他。哎，后来的话他也能够听得懂你再告诉他你是人了，但是他对这个并没有概念。后来长大了他知道的，哦哟，原来我就是人。
也就是说在
礼物，所谓的礼物啊，它就不是真物。礼物就不是真物。那么什么叫做礼物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他自以为他悟了。他在知见上他有一点理论了，元音老师就说这是礼物。正悟是什么意思？正悟就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知见，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都不在别人的话语里。天都是蓝的了，你想把天弄黑，你就是谁？你就是说的你就是亿万富翁，你说天是黑的我也不相信啊。
哦，懂了。就是说在理论上知道。但是要经过自己的消化，自己把它融入在自己的里面，
是你自己的，哎，是你自己的，
对，
哎，你说的挺好，是这个，融入到自己的骨髓里的，
对，就是我懂了，这个，就是和打坐和境界，虽然不是直接联系啊，但是，也有一点点牵连啊，
最好不要这样想。你只管用功，这样的话是容易开悟的。如果是用功，再加一个一定要有什么境界出现才可以开悟，这样就拐弯了。有的时候那个开悟啊，它是一种机缘，它不一定是一种境界，不一定什么机缘下它开悟了。
那我懂了，原来我还是迷迷糊，有一点点矛盾一样的。谢谢您。
没事。知见迁坐后没有见性的新密弟子如何用功啊？那也还是观照。迁坐后观照就是对不管是见不见性的都是说的是观照。但是如果是迁坐后没有见性的，他主要应该反省自己的知见，他肯不肯反省自己的知见。我发现有一种人他妄想打得特别特别的深重，这种人我建议他就是要不仅要观照，而且要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就是所谓的绵密观照。怎么个绵密观照？就是盯死自己，有念头就不让他相信，有念头就不让他相信，就这样给他盯，给他弄一到三个月以后再说。因为他形成了那一种顽固的那种思索的连续性，他每天在打迁坐的时候他就苦苦的在思索，不是在思索世间法，就是在思索这个见性怎么用他的道理能够解释明白。那一天到晚在这里面，所以说他的打坐打得也很辛苦，就是希望他形成了他自己固有的一些知见能够转变， 他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看问题的方法呀什么的，这些的这些方法就是怎么解决问题啊，这些东西他能够改变。所以他改变知见，改变就是要关照，改变知见主要是要重点要在知见上提醒自己，然后就是关照，就是给迁怒后没见性的人说的。就像刚才的那个师兄说的，哎呀我心慌啊，我一随着境界走我就心慌了，心好慌好慌，就这一类的他就应该转变知见。有一首诗嘛，不是刚才说了，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这啥意思啊？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
还有一个人问问题，二祖说昭灵觉知也是幻心，三祖又说在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觉知就是性。二祖说昭灵觉知也是幻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守一个昭灵觉知，你不能守着这个东西变成了守一种空明了，那不对那不对，不能守，凡是你守这些都不对，凡是你能够捞得到的它都属于幻，所以昭灵觉知是幻心，不可以守一种空明，这是第一点，这是说这个的。第二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觉知，应该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当人的佛性，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他断灭啊，他断灭一念断处他并不是断灭啊，所以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佛性。这是两种，一种是着了一个有，所以告诉他这是幻心，一种是着了一个没有，一念断处就这样吗？一念断处就没有了吗？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佛性。这是批那种的断灭见啊。这两种说法我给你这么说吧，王阳，你看我给你说两种的，你说这个矛盾不矛盾？第一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吧？你怎么能着相呢？第二个是见闻觉知的这些的就是在相上见，除了相以外没有别的性可见，这两个矛盾不矛盾呢？不可以眼见，不可以耳闻，性这个东西它不是相，不可以眼见，不可以耳闻，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性它就在相上见，除了相以外没有别的性可见，就是肉眼可以见性，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肉眼不可以见性。你说的这两个就相当于这个，他要看什么时候说了呀，什么时候说批哪一种的错误之见，是这样的。如果不存在这种错误之见，那祖师说的这些也是错误的，他是因地制宜说的，离开了那种环境跟语境就不对了。
郭老师，
老
师，就你刚才说就是过一天做人如果没有见性，主要是看他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知见。
对对，
那像我们这种还在迁坐之中的，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知见不正的地方需要比较注意的？主要有哪些方面要注意一点？
你的就是对你来说，你的注意的情况就是啥也别注意，对于你来说就是这个，你把修行看得很好很高很好，你现在就得啥也别注意，死心塌地。
死心塌地哦，
修行用的是一种巧劲儿，怎么个巧劲儿法？就是死心塌地，不理会，不理会，佛来了也不理，佛来佛斩，这种心态你认同不？
认同，认同。
好，这就是你的用功的地方。
好，我就感觉前阶段跟你聊完之后，就算是释放了，然后后面好像又感觉释怀了，好像就又有点放松了，结果好像那种烦恼又有点清新又来了，那好像就像治病一样，那个没有治完全又复发那种感觉。
烦恼来合着好一点，这些东西都别在意，这是你自己的事儿，需要你自己的事儿，别人呢都只是旁敲侧击，需要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在这穷追猛舍把见性这个事儿整明白，除此之外其他的事儿凑合着先干，烦恼不烦恼的也凑合着，有烦恼就凑合着，就凑合着，跟他烦恼也凑合着。
每次听你说完之后就会慢慢的那个，就好像就好，感觉心里好像就是自己也知道说要怎么做，然后就好像就自己去不够用功啊，或者不够努力啊，然后、就是、
你的用功跟努力现在就是要把好的坏的都扔开，你就是要在这儿用功、把要求好的心扔开，把那个碰到坏的沮丧的这些心都扔开，你现在的用功的重点是在于扔开，而不是在善恶上，而不是在于有相的用功或者不用功。有相的用功你就可以多做呀，除了多做剩下来的就在心地上不理会他，不理会他，即便是有的时候闯祸了，有的时候不好了，不理会他比改正更重要，心里头别留事儿、心里头别留、可以下载一个心听，有时候听听
心听。有啊，我前阶段有在听。
对对对，烦的时候可以听听，或者翻一翻祖师开示。 或者你烦的时候就让他烦，没事儿。
烦也还好，现在烦已经不自己伤害到我了，以前是我伤害到我，现在烦是很快，也比较快很过。
要是没有一个你就谈不上他伤害不伤害他吧，他大一点也没事儿，主要是没有一个你就行了。
嗯，是，
没有啥，都是希望的啊。他大他的没事儿。
如果烦太久的话，那个对身体也不好。
看病，看病，看病，看病，把这个烦啊、心情啊跟身体给它分开，两回事儿啊。
嗯，好，那我先讲。
嗯，好像看到有问题，我看看啊，有一个师兄他问了，我看看，今天突然觉得自己见性无望，咋无望啊？咋无望？你就想见一个东西，他可不就无望了？就是一切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怎么就想怎么不能见性？再加上你是修心中心的，咋无望了？不是因为你见性无望，是因为你想的太高了。其实性这个事儿是最直接的，你想要见个东西，这就开始麻烦了。我们要看个物件，我们还得有眼睛呢，还得有一个物件呢。这见个东西都麻烦，你要是想要另外有个性可见，那肯定更麻烦。这个性啊是最直接的，先有性才有你的能见，才有你能看见这回事儿。性你都躲不开，见性无望的时候，这个性就在无望上。不想求了，不求见性，不求见性，但是你没事干也可以加呀。你那个加坐是为了要一个见性，你现在不必要一个见性，你加坐也可以。然后又觉得自己是在打妄想，非常好，非常好，是打妄想，还是老老实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哎，很好，很好，很好，只问耕耘，咋可能啊？咋可能没收获呀？只问耕耘，哎，没啥收获，我跟你说，耕耘着耕耘着发现，哎呀，原来是这样。他当然是要经过一点点苦啊，经过一点点受苦。这个受苦主要是心，他这个心啊，观念有一个扭转，他是要吃点所谓的辛苦，心上啊吃点苦。就是你想要个东西，偏偏的是跟你憋着，你不想要他都没离开过你，甩都甩不开。有位师兄让我帮他问一下，睡着了佛性在哪里？睡着了佛性在哪里？我先问问他醒的时候佛性在哪儿。王阳这个情况关照不住，老是打妄想，有什么办法吗？你是在百座内吧？百座内或者是百座后，这个不用分太多。百座内不要把关照这个事儿想得太复杂，这样的话给你增加了一个心理负担，你反倒会畏惧修行，没有必要。嗯，一切放下，把这个老打妄想这个事儿也放下，这是百座内给你的第一个劝解。千座二十，好，第二个来说的关照并不是让你关照住什么，你住什么呀？无住无住无住啊，别忘了那个无住，不是让你关照住，是让你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纵然我们还是一个闯祸的孩子啊什么的，这心情上有这不对那不对的，关键是不理会不理会，把它丢开它，最难能可贵的是肯于丢开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关照的这个事儿并不是以一个标准条件，就是不打妄想，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妄想多了妄想少了，关照的这个事儿是只管截断只管截断，只管不跟着只管不跟着，而不是在那算妄想多了妄想少了，不是这么个算法。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是哪种情况，是因为自己有了贪嗔痴自己很后悔，还是因为有了贪嗔痴慢疑自己很后悔，还是自己觉得自己的妄想还是多，关照了以后关照妄想少，不知道你是哪种情况。哎呀，睡着了佛性，睡着了就这么说吧，死的时候佛性在哪儿啊？死的时候那个死尸那不就是佛性吗？佛性它不可能离开我们的，他说的是灵魂呢、啊、或者是一种意识，佛性它不是第六意识，佛性不是第六意识，这个是跟郭本燕说的，睡着的时候佛性就在那睡着呀，有东西了一想啪它不就能醒吗？看见妄想也是进步吧，看见妄想算是进步，但是周志勇你的情况是不应该要这种进步，老子就不要进步退步了，你越要进步你越退步，这是对周志勇说的，周志勇适合这样。
老师，
哎，
我思考一下，你刚才我好像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有烦恼都是在所有一切都是在求什么，求一个东西，在求好像抓什么东西，要求入定啊，要求那个见性啊，要求想要的东西啊，求这求那，我要快乐不要烦恼，好像就是都是这些情况。
如果是世间法上，尽量的看清它，该做的还做，尽量的看清它，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从初世间法上，你说的要入定啊，要见性啊，这两个求入定、求见性，这都影响你见性。定不定咱们就不要了，咱们不是修定的啊，咱们不是修定的，定不定这个东西肯定你就别要了。想求见性，这个时候正好给，就是等于是一意散目，空花乱坠，金屑虽贵入眼成疑了，就成了这个了。有个见性在，他把你的眼睛给挡住了。不要求死心塌地的做，就这么说吧，咱们修心中心法呀，就要有个这个矛盾。啥矛盾呢？你不是奔着明心见性，你在这苦哈哈的做什么呀？肯定要奔着明心见性。但是你在这修的时候，你心里头还就得把它给搁下，不是你要就能要过来的，必须要通过你打坐，就是这样打坐，打坐好好修行，你就等等等，哎，等，就是说的只管耕，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就在那儿种花，该种花种花，该施肥施肥，该浇水浇水，该晒太阳晒太阳，千万别期望着它开花，你期望着它开花，它就开不了花，哎，就是这样，这修行就这一点儿。你就只管给他打去打去打去，扫掉给他扫掉，自己心里也很难受，因为总想要，但是你要是要不着的，就得给你死心塌地的让你就扔扔扔扔扔。你看那个香烟禅师，人家出家多难受啊，那什么都会什么都会，他就是见性证，人家师父不肯他，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他用不上劲儿啊，不是说学习你熬几天夜了，然后这个诶我就能够考试的时候出好成绩，我做好计划，不是这样的，你就得好好的好好的去修，就是上座是打坐，上座是持咒，下座就是观照，就是打掉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在那等等等等等，肯定会见性啊。元音老人说了，三五百座不见性找他。
这个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只是可能是我自己比较着急，因为我感觉我最近打坐也好，修行那个两个说个万里，就是进步还是能感受得到，就好像像那个玩游戏通关一样，一关一关的过，最初那个腿坐不住，然后两小时坐不上，四小时坐不上，然后六小时坐不上，就一个一个突破过去，然后打七老爱逃跑，然后最后这一次打七就没逃跑了，就非常安心的在那边还很精进的最后加坐，
就这么一关一关的过，你是不可能见性的
啊，
过什么关？过什么关啊？关键是心地上修行，即便是有这些进步什么的，也要扔开它。正因为你有这些进步，所以现在我正好要，就是说要打掉你这些进步的想法，过关的想法。什么关啊？哪有什么关啊？没人关得了你，是你自己关你自己的。别再整这些关不关的了，什么逃跑？你在那打坐，谁招你惹你了？你要逃跑？你不逃跑本来就是应该的，不逃跑还算是过了一关。腿的事是活该你自己要练腿。我是当时对你客气，你要练我也不反对。我看你练的劲儿很大，我都强拉着你不让你练，我看不太适合，哈哈哈哈，当时的时候。
我现在不练的。
好，很好很好啊。
不练的。
嗯。
不练，但是腿还是痛呀、啊。
腿疼了就换腿。
哦。那但是我发现就是腿痛了你也别换，那也不是坐不住呀。
当然了当然了，你这个不换腿能坐住，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能忍受的。你要是自己在那儿就专门奔着练腿去了，我死活就不换，我啥也不干，我就干这个是可以。我们平时本来就有好多事，你这个腿呀、啊、天天一天这样一天那样，你就在这弄这个腿什么的，耽误了好多的心力，修心不修腿。有的时候精神脆弱，就这么说，有的时候精神也是脆弱的，心是脆弱的，精神也是脆弱的，能撑下来一坐都不错了。你还说，哎呀，我天哪，我都不能换腿什么的，这一坐坐得更难了。白天有的时候可多事儿，你弄得心神不定的，你就是不成，再加上本来结印持咒都是个事儿，再加上不换腿，又给自己多了一个障碍，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不考虑腿，咱俩不，我不跟你讨论腿，你爱换不换。
那我就是后面我是五一的时候方便期的时候发现说腿疼，很就心烦躁想换腿的时候就一心持咒，发现就腿它就不痛，就转移注意力，腿就没那么痛。
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你转移不了。
哦，嗯，是有时候是转移不了，但是大部分都转移得了啊。我试的只要牙一咬，使劲的在持咒上面那一下熬过去它就好了。
那你这不是，你还有一个牙一咬呢，你要是不牙一咬没有这个，你只有持咒这一回事多好呢。
啊，这个也是。
把那个心力都用在念咒上啊。
哦，好。
郭老师，
哎，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就是那个打坐的话，我会打四个小时，然后这个换印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本来是应该打四印，我可以先打二印，然后再换成四印吗？
你现在是每天做四个小时是吧？
嗯，
如果你固定的做四个小时，你这样也不是不行，嗯，就是怕以防万一呀，啊，万一有什么呢？嗯，
就是
你要是固定的每天这样做的话，你就这样做都行。你是先二印还是先四印的？
我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觉得因为二印比较辛苦，所以我就想先苦后甜，我就先解二印，想这么做。
先解二印，嗯，一般都是先解四印再解二印的多。
哦，就是也可以从四印换到二印是吧？
对，
嗯。哦，行，那我知道了。
嗯。
好，就是修二印的那天，就是从二印换到四印。
对，
然后修四印那天就从四印换到二印。
哦哦
哦，行，那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没事，嗯，妄想多很后悔，贪念多不想去断，经常。哎呀，你现在先断了这个后悔吧，你就忘了这些吧，忘了这些吧，什么妄想多很后悔，嗯，贪念多不想去断，经常。贪念多不想去断，不想去断这个事儿也给他忘了啊，也给他忘了。不要现在在这念叨叨叨叨叨叨叨，跟个祥林嫂似的，那都是过去的了，算了，你就这样啊，能不贪就不贪，贪了也让他过去，也忘了他，好吧？不是在那个贪多贪少在那儿较真儿，是心里不留东西。你要是想见性，就是在这儿。刚刚那位师兄担心心情不好影响身体，您告诉他要把身体和心情分开，心情不好确实影响身体。二组谈养生的时候，心情不好，好吧，我们不求身体，不求身体，咱们是不求身体的，身体有病了就去看病，咱们是修心的，这个心啊好了，身体确实会好，但是咱们是修心的，在咱们在明心见性的观念的时候，你把这个心呢，啊，跟身体这样连接，对开悟不好，但是你从养生的角度讲它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开悟的角度讲，你就是你就多了一个带累，你这个身体就是带累。见性这个事儿是赤裸裸净洒洒的，一尘不染的，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把心情跟身体去联系。他的意思是心情不好确实是身体不好，这个时候我就说让他去看病啊，这样的话解决他的身体不好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心不好的问题，心情不好的问题，咱就从修行上来说，把这两个给他分开，不能说让他通过修行又要解决心的问题又要解决身体的问题，没有必要，咱们现在修行是为了开悟见性啊，所以我会这么告诉他。如果一个人啊，他要是打坐的时候啊，他特别的关注他的身体，我就会说你要注意你的心啊，注意你的心啊，你的心好了身体也会慢慢好，我会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把注意力提到心上。但是我就这时候我就会说心跟身体是有关系的，你的心的执着松动了，身体也会好一些。但是他要一直在迁怒的过程中，他一直只看他身体的好坏，那我真是没辙。把身和心都扔了最好。
郭老师，有没有一种在梦中梦境中可以悟到心性的可能？
你在做梦吧？你在做梦吧？
啊，
在干啥呢？你在整着这段梦到那梦到，你好好的修行，你不光是梦到，你吃一口，你咬一粒米儿都可能悟得到。你关键是你在想啥？你在摸啥？你在这找？你是想梦呢，你还是想着开悟呢？你想着开悟，你就不许考虑这些。
哦，那就是说在梦里没可能开悟的。
有可能，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一个用功的人，刚才说了一个用功的人，他吃饭咬到一粒米儿，他都有可能。他咋可能在梦中？不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但是你看看你怎么用功，你要是想着我在梦中开个悟吧，我今天晚上我睡一觉我开悟，你这就只纯粹是做梦。我的意思是别着做梦的相，你就这样只管死心塌地的用功，那开悟的机会有的是。
有一次我梦醒来还是听到自己的哭声，后来马上就回眸一撇撇撇的时候，那个梦觉得哎，还很好像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什么启发呀？听你这个样子，看样子不是什么，就只从现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些启发都不重要。
哦，
给你什么启发了？你不妨也说一说。
那根本很尴尬，说的很尴尬，因为醒来的时候还听到那个自己的哭声，那个尾声，在梦中是很真切、很悲惨那种，但醒来一回想起，哎，好像就没那么难受，还是觉得是我的心性吧，我就这样想。
你的心性是什么意思？你这一点你说的太含糊了。
啊，那我有空的时候我在微信上跟你说。
好吧
好难开口，很难说。
好吧
就觉得是在这个梦是我最完美的心性体现，我就觉得是这样。
这个完美的心性体现或者不完美的心性体现算不算是梦啊？算不算是梦啊？
是，虽然是很悲惨，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
你说的是那一个梦是吧？
嗯，
我说的是心性的体现，有的时候完美，有的时候不完美，这是不是也是梦啊？
不完美的也应该是可以吧，可以算吧。
现在是不是梦啊？
现在又好像是梦了。
你这个好像你就不用再说了，好像还是不好像。
能够和你对话，我就觉得是梦幻一样。谢谢您的启示。
不，没启示什么了？启示是不是梦啊？
启示提醒我的梦。
再看一下略论的那五条，再看看略论的那五条。你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些是虚幻的，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是在这儿好像影影绰绰的，还影影绰绰的。
我也觉得是还不是很透彻，不清。
当然也没有一个透彻不透彻。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可缺德了，你不能光听着跟着我走。
你最美的，你的声音我很喜欢听，听到都已经清醒了一半。
啊，你别求个清醒了啊！咱不求个清醒，这你能听懂吧？
郭老师好。郭老师，那个我还有五天就可以打千座了。我的问题要就是说，连续打坐的话，就两座连打的话，比方说我打第二印，然后再打第四印，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定两个小时？
我觉得好麻烦，其实我都觉得好麻烦，我都是连坐四个小时，我都不知道换手印，我都不知道，可能我都没注意，反正后来老师说不换手印也行，你换个手印我都影响那入定出定啊，你知道吧，那图舒服，这当然是不对的。
哦，
就是你自己看，我觉得尽量的简单就好。
行，那好了，我听老师的，谢谢老师啊。
好好，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各位师兄再见。